房玄龄等。房玄龄等，江统，字英元，是陈留郡禹县人。祖父江蕤，因有异行而闻名，曾任谯郡太守，封为抗父南。父亲江作，曾任南安太守。江统沉静寡言而有远大志向，当时的人评价他说，巍然庄重，言语稀少的是江英元。他与同乡蔡克都很有名。他承袭了父亲的爵位，被任命为山阴县令。当时关陇地区多次被敌羌侵扰，孟关西征，亲自擒获了敌人首领齐万年。江统深入思考肆意扰乱华夏的问题，认为应该在萌芽时就加以杜绝，于是写了《喜戎论》。夷蛮戎狄称为四夷，根据九附制度，他们所处的地区在要服和荒服。春秋的原则是把华夏诸国作为内，把夷狄作为外，因为他们的言语不通，共理不同，法度风俗奇异，种族类别不同。有的居住在极远的域外，山河之外，崎岖险阻的川谷地带与中原土地隔绝，互不侵犯，赋役涉及不到，立法也不施行，所以说是天子有道，守在四夷。大禹平定九州，西戎就归顺了次序。他们的性情贪婪，凶悍不仁，在四夷之中，戎狄最为严重。他们弱小时就畏惧服从，强大时就侵犯叛乱。即使有圣贤的时代，大德的君主也未能通过教化引导他们，而只能用恩德来安抚怀柔。当他们强大时，殷商的高宗也困于鬼方，周文王也忧虑昆夷，咸豫汉高祖被围困在白登，汉文帝驻军霸上。当他们弱小时，周公接受九邑而来的贡品，汉宣帝接受单于的朝见，以汉元帝、成帝的微弱，四夷尚且兵服，这些都是已经发生过的笑言。所以匈奴请求守卫边塞，而侯婴陈述不可的理由。单于在未央宫屈膝，萧望之建议不以臣礼相待。因此有道的君主治理夷狄，只是做到有备无患，防御有常，即使他们叩头进贡，边城也不放松固守。如果他们成为强暴的贼寇，也不派兵远征，只期望境内获得安宁，边疆不受侵犯而已。到了周王室失去统御，诸侯擅自征伐，以大吞小，互相残杀，疆域不稳固，利害之心各异，戎狄乘机得以进入中原，有的被招诱安抚，被诸侯利用。所以申侯、曾侯的祸乱颠覆了宗周，襄公邀约秦国，姜戎于是兴起。在春秋时期，义渠、大力居住在秦晋的地域，陆浑、殷戎处在伊水、洛水之间，搜蛮之类祸害到济水以东，侵入齐、宋、七凌行、魏、南夷和北狄交互侵扰中原，形势危急如现。齐桓公攘除他们，使灭亡的得以延续，断绝的得以继续，北伐山戎打通了燕国的道路。所以孔子称赞管仲的功绩，嘉许他使华夏免于被夷狄同化之功。到了春秋末年，战国方盛，楚国吞并蛮氏，晋国消灭陆浑，赵武灵王胡服骑射，开拓榆中之地，秦国雄踞咸阳，消灭了义渠等部。秦始皇兼并天下后，南并百越，北逐匈奴，修筑五岭长城，戎族士兵数以亿计。虽然兵役频繁，贼寇横暴，但经过一代人的努力，戎虏逃窜，当时中原不再有四夷之患。汉朝兴起，建都长安，关中的郡号称三府，与贡中的雍州是周朝封搞的旧地。到了王莽败亡，赤眉军随之而起，西都荒废毁坏，百姓流亡。建武年间，任命马援为陇西太守，讨伐叛羌，将其余种迁徙到关中，安置在冯邑、河东的空地，与汉人杂居。几年之后，羌人族类繁衍，既仗势其肥强，又苦于汉人侵扰。永初元年，齐都尉王弘出使西域，征发调集羌氐作为护卫。于是羌人纷纷惊骇，互相煽动，二州的戎人一时全都发动，覆没了将领守军，屠戮攻破城邑。邓志征讨，丢弃铠甲兵器，车载尸体，损失军队，前后相继，朱荣于是强盛，甚至南入蜀汉，东略赵魏，直逼止关，侵及河内。等到派遣北军中后朱宠率领五营士兵在孟津抵御羌人，十年之中一下都受到损害，人上马贤才勉强战胜。 之所以危害深重，多年不定，虽然是由于抵御者无方，将领不称奇才，难道不也是因为贼寇发生在心腹之地，祸患起于肘腋之间，病重难治，疮大难愈的缘故吗？从此以后，于禁未禁，稍有间隙，就再次侵犯叛乱。马贤自是以往经验，最终腹败。段炯率军临阵，从西到乐。雍州的戎人常为国家祸患，中世纪的寇患只有这个最大。汉末之乱，关中残破毁灭。魏国兴起之初，与蜀国分隔，边境的戎人时而归此，时而归彼。魏武帝曹操命令将军夏侯妙才讨伐叛敌阿贵、千万等人，后来因放弃汉中，于是迁徙五度的敌人到秦川，想以此削弱贼寇，增强国力，抵御蜀辱。这不过是权宜之计，一时之事，不能成为万世之力。如今面对这种情况，已经受到他的迫害了。关中土地肥沃，物产丰饶，田地属于上上等，加上金水、渭水灌溉盐碱地，镇国渠、白渠相通灌溉，蜀地丰饶，每亩号称一钟，百姓歌咏其殷实，帝王之都常常建在这里，从未听说戎狄应该居住在这片土地上。不是我们同族的人，其心必异，戎狄的志趣与华夏不同，而趁他们衰败迁到京畿地区，世人百姓习以为常，欺侮他们轻弱，使他们怨恨之气深入骨髓，等到他们繁衍众多，就会自然产生一心，以贪婪凶悍的本性，带着愤怒的情绪，窥伺时机便利，就发动叛乱。而且他们居住在疆域之内，没有屏障阻隔，袭击没有防备的人，收取散落在田野的积蓄，所以能够制造祸患滋扰，暴害无法预料，这是必然的趋势，已经应验的事情。当今适宜的做法，应该趁兵危政盛，各项事务未停，迁徙冯异、北地、新平、安定界内的各支羌人安置在仙陵、罕间、西支之地，迁徙扶风、始平、京兆的第一人，让他们返回陇右，安置在阴平、武都的边界，提供他们路上的粮食，让他们足以自行到达，各自归附本族，返回旧土，让蜀国、府夷进行安置。戎人和晋人不混杂，各得其所，上符合王古归顺的义理，下成为盛世的永久规范。即使他们有扰乱华夏之心，风尘之景，也离中原极远，山河阻隔，即使为寇暴，危害也不大。所以赵充国、冯凤氏能够以数万军队制服群羌的性命，有征无战，全军独胜，虽然有谋略深计，朝廷胜算，难道不正是因为华夷异地、戎夏区别、要塞易守的缘故，才能成就其功绩吗？责难的人说，如今关中的祸患，暴兵两年，征戍的劳苦，使十万军队疲惫，水旱灾害，连年饥荒，疫病之灾，人民夭折，凶逆既已被诛戮，毁恶刚刚归附，既款服又畏惧，都心怀危惧，百姓愁苦，一人同虑，盼望安宁有期，如同哭汉思雨露，确实应该以安稳来振服，而你却要心意迁徙，兴功造势，使疲惫之众迁徙自相猜疑的贼寇，以没有谷粮的人迁徙缺乏食物的俘虏，恐怕历尽市区，事业不能完成，羌戎离散，心思不一，前害未及消除，而后便又横出。回答说，羌戎狡猾，擅自封号官职，攻城野战，伤害牧守，连兵聚众，经历寒暑，如今异类瓦解，同种土崩，老幼被俘，丁壮将散，如禽兽奔逃，不能统一。你认为这些人还是挟有余资，毁恶反善，怀我德惠而来柔附的吗？还是势穷道尽，智力俱困，据我兵诸才至于此？答案是，因为他们没有余力，势穷道尽，那么我就能控制他们的生死，令其进退由我。乐于其业的人不会轻易改业，安于其居的人没有迁徙之心。正当他们自疑危惧，惶恐急促之时，所以可用兵威制服，使他们左右不敢违抗。等到他们死亡散流，离散畏惧，与关中之人互互为仇，所以可迁到远处，让他们心不怀土。圣贤谋划事情，在未发生之前就处理，在未乱之前就治理，道不显而平，德不显而成，其次就能转祸为福，因败为功，遇到困境必能成功，遇到困厄能通。如今你遭遇避世的终结， 却不图谋更治的开始，爱惜改辙的辛劳却走覆车的老路，为什么呢？而且关中之人百余万口，粗略计算，戎狄占一半，安置或迁徙都需要口粮。如果有穷困缺乏粮食不济的，当然应该倾尽关中的粮食来保全他们的生计，一定不会把他们挤到沟壑而不造成侵略之害。如今我们迁徙他们，沿途供给粮食，让他们归附本族，自行互相供养，而秦地之人得到一半的粮食，这是给行者提供粮饷，给居者留下积蓄，宽解关中的困迫，除去盗贼的根源，消除眼前的损失，建立中年的益处。如果畏惧暂时兴举的小劳，而忘记永久安逸的良策，顾惜日月的烦苦，而遗留累世的寇敌，这不是所谓能开悟成悟、创业垂统、扩大基业、谋及子孙的做法。滨州的胡人原本是匈奴中凶恶的贼寇，汉宣帝时他们受冻挨饿，残破不堪，国内分裂为五部，后来又合为两部，呼韩邪于是衰弱孤危，不能自存，依附边塞，投降归顺。建武年间，南丹于又来降附，于是让他们入塞居住在漠南，几代之后又总是叛逆，所以河西、梁景战车屡次征讨。中平年间，因黄巾贼起，征发调集他们的军队，部众不服从，杀死了羌渠，于是于弥弗罗向汉朝求助，以讨伐其贼。正值世道丧乱，于是乘隙而起，掳掠赵、魏，侵犯至河南。建安年间，又派右贤王去北引诱寇留呼除权，听任其部落散居六郡。咸熙之际，因一部太强，分为三帅。太史初年，又增为四部。于是刘猛内部叛乱，勾结外虏。近来好散之变，发生在古远。如今五部之众，户数达数万，人口之盛，超过西戎。然而他们天性骁勇，擅长弓马，比低枪加倍。如果发生意料之外的风尘之景，那么滨州的地域令人寒心。荥阳的距离人原本居住在辽东塞外，正始年间，幽州刺史冠秋俭讨伐他们的叛者，迁徙了其余种。刚迁徙时只有百余户，子孙繁衍，如今已千计，几代之后必定达到繁盛。如今百姓失业，尚且有人逃亡叛乱，犬马肥壮，就会是友，何况夷狄，能不变乱？只是因为他们微弱，势力不强大罢了。治理国家的人，祸患不在贫而在不均，忧虑不在少而在不安。以四海之广，世数之富，难道需要夷虏在内，然后才足够吗？这些人都可以申明小玉遣送，返回其本土，慰藉他们寄居怀土之思，消除我华夏微小的忧患。施惠于中原，以安抚四方，德泽勇士，这是上策。皇帝没有采纳。不到十年，夷狄扰乱华夏，当时的人佩服他的深远见识。江统升任中郎。选嗣因为江统的叔父江春担任宜春县令，江统于是上书说，旧历父祖名字与官职同名都可以改选，但本人名字与官职同名不在改选之例。我认为父祖改选是为了给臣子开路，不是为了父祖本人，而本人名字所加也适用于臣子。左立下属，朝夕从事，官位称号，发言所称，如果指实而说，就违反经理避讳尊长的意义；如果诡辞回避，就是废弃官称，擅自违反限制。如今以四海之广，职位之多，名号繁多，世人众多，以至于有受宠于皇朝，出身为地方长官，却让左立不能说明其官称，子孙不能言其位号，这样上言君父，下为臣子，体力不通。如果改换私名以避官职，就违反春秋不夺人亲之意。我认为本人名字与官职同者，应与触犯父祖名字同样处理，这样体力既全，在义理上也更宏大。朝廷听从了他的建议，江统转任太子洗马，在东宫多年，很受亲近礼遇。太子很少朝觐，又奢侈浪费过度，有很多禁忌。江统上书劝谏说，我听说古代做臣子的，上朝想着尽忠，退朝想着补过，现可替否，时已补缺。因此君主能够举事没有过失，说话没有口过，德性声名传播，扬名后世。我等不及古人，无能补益，但想竭尽余诚，谨陈述武事如下，希望您能一省再省， 稍加垂查采纳。第一条六行的意义，以孝道为首，虞舜的德行以孝道著称，所以太子以早晚查看君主膳食为职责，左右侍奉没有固定方式。文王作为世子，可谓尽心侍奉父母，因此能独享夏、商、周三代的盛美，成为百代君王的典范。近来陛下身体多次患病，多次缺席朝会侍奉，远近观望的人不能深知其中原因，以致产生疑惑。希望殿下即使有轻微病痛，若能支撑乘车，就应尽力出席。易经说，君子终日勤勉不息，这就是说要自强不息。第二条，古代的君主虽有聪明才智、睿智资质，必须依靠辅佐之臣的帮助引导之功，所以虞舜依靠五位贤臣兴起，周文王依靠四位良友昌盛。到成王为太子时，周公、少公担任太保太傅，十一招式典章制度，因此能及早完备的学习道理，登临崇高帝业，刑法搁置不用，声誉流播洋溢。我想殿下天赋卓越，才华聪慧，明察超群，我认为还应时常发布圣明命令，宣扬仁德之音，咨询太保太傅，访问侍从之臣，接见宾客，使他们能尽情表达，阻塞不通之情畅通交融，殿下的美德焕然光明，这样高尚的风范就会超越前人，宏大的规范与良好的法度永远成为后世的楷模。第三条，古代圣王无不以节俭为美德，所以尧帝称颂用作木船子、茅草盖顶，夏禹称颂低矮宫室、粗劣衣服，汉文帝身穿黑色粗厚衣服，脚穿皮革鞋，以身作则，政治达到太平，在世时为明君，去世后享受宗庙祭祀。至于诸侯中遵循节俭的，鲁西公因自身节俭，节省开支，名声列于雅颂。楚坟茂因驾柴车、穿破衣，因而扩张楚国。大夫中遵循节俭的，文子辅佐鲁国，切不穿丝绸。晏婴辅佐齐国，鹿皮裘不补，也能匡正君主，救济风俗，振兴国家，昌盛家族。平民中遵循节俭的，颜回因一箪食、一瓢饮，弘扬其仁德名声。袁宪因棚户瓮友、桑书绳书，超越其清高德行。这些都是圣明君主、贤臣治世所践行的，所以能名垂日月，永世不朽，这是节俭带来的福分。到了末世，因奢侈而失德的，帝王则有瑶台穷室、玉杯相助，珍肴美味如熊掌爆胎、酒池肉林。诸侯做这些的，至于单漆银柱、雕饰船子，馈赠牺牲多达百劳。大夫有穷于变官，饱食应待，平民有鸡中列顶而食，也没有不亡国丧宗、破家失身的丑恶名声昭彰，成为后世的警戒。我们私下听说后园用金银镂刻装饰，雕磨犀角象牙，画室的精巧，考核日益精良。我们认为如今天下广博，万物丰富，已经比古不算奢侈，但上面喜好的，下面必然跟从，因此在位者必须谨慎对待自己的喜好。过去汉光武帝时，有人献千里马和宝剑，光武帝将马用于驾古车，剑赐给骑士。世祖武皇帝时，有人竟献掷头球，当即诏令有关官员在都城皆是烧毁。超世君主不崇尚珍奇之物，所以能匡正天下之俗，整饬四方之风。我们认为画室的宫室可以暂且削减，后园的各种杂役全部罢免遣散，肃然清净，从容修养道德，那么日新的美名就会光照四海。第四条，用天下供奉一人，用百里之地供奉诸侯，所以王侯靠封地衣食，靠赋税穿衣，公卿大夫接受爵位而享用俸禄，没有不富足的。因此士、农、工、商四业不混杂，交易后返回，以互通有无，这是平民的职业。周礼记载三事，早上是各族百姓，白天是商贾，傍晚是贩夫贩妇，低价买进，高价卖出，贩卖蔬菜水果，收取十倍百倍之利，以救早晚的生计，所以这是贫贱平民的行业。樊迟是普通百姓，请求学习种菜，孔子不回答。鲁大夫臧文仲让妾之仆袭，又讥讽他不仁。公仪子辅佐鲁国，就拔掉园中的葵菜，说享受俸禄的人不应与贫贱之人争利。秦汉以来，风俗转薄，公侯之尊， 无不种植园圃之田，而收取市井之利，逐渐相互仿效，不以为耻，以古道衡量，实在可愧。如今西园出售葵菜、篮子、鸡、面之类，亏损败坏国家体统，损害美好名声。第五条，我们见到禁止动土的法令，不许修缮墙壁，动正屋瓦。我们认为这既违背典章旧制，又因拘泥于小忌讳而废弃宏大正道，应当废除，于是为宜。朝廷认为这些意见很好。等到太子被废黜，迁往许昌，贾后暗示有关官员不准东宫官员追送。江统与东宫官员冒犯禁令到达伊水，在路旁拜别，悲伤流泪，徘徊不忍离去。都官从事将江统等人全部逮捕，交付河南洛阳监狱，交付郡里的河南尹乐广全部释放遣散，关押在洛阳的还未释放。都官从事孙衍对贾密说，之所以废黜太子，是因为他作恶的缘故。东宫旧臣冒罪拜别，在路上哭泣，不顾重罪，反而更彰显太子的德性，不如释放他们。贾密告诉洛阳令曹叔，因此都得以免罪。等到太子去世改葬时，将统作累文表达哀思，被世人推重。后来担任博士、尚书郎、参与大司马、齐王司马炯军事。司马炯骄横荒淫，将要败亡，将统恳切劝谏，文章大多不载录。升任廷尉正，每逢州郡有一案，判罪从轻。成都王司马颖请求任命为记事，江统多有规劝见证。申论陆云兄弟言辞十分恳切周到。因母亲去世离职，扶桑期满，任司徒左长史。东海王司马越人眼周目，人命江统为别驾，委以周氏，给江统写信说，过去王子失任豫州刺史，未到任就征召荀慈明，到任后又征召孔文举。贵州人士有能因此征召的吗？江统举荐高平、西建为贤良，陈留阮修为直言，冀北承收为方正，当时认为他知人善任。不久升任黄门侍郎、散骑常侍兼国子博士。永嘉四年避难逃到成皋，因病去世。所有他创作的赋、颂、表、奏都流传于后世。有两个儿子，江彬、江敦。江彬字思玄，本州征召举为秀才，平南将军温峤任命为参军。右人周别驾，被司空西建征召为属官，受长山令。西建又请他担任司马，转任黄门郎。车骑将军羽宾镇守江州，请他担任长史。羽宾去世，羽翼任命他为资义参军，不久又补任长史。羽翼去世，大将甘赞作乱，江彬讨伐平定，受上书吏部郎，又升任御史中丞、侍中、吏部尚书。永和年间，戴桓景为护军将军，出京补任会稽内史，加右军将军，戴王彪之为尚书仆射。哀帝即位，怀疑周贵人的名号应如何，江彬的议论见于《礼志》。哀帝想在殿庭设立红寺，又想亲自行祭天礼，江彬都认为礼制废弃已久，遗著不存，中兴以来未曾实行，认为应当停止。仁仆射多年，简文帝为相，常咨询政事，江彬多有补益，转任护军将军兼国子祭酒，在任上去世。儿子江竹历任琅琊内史、骠骑咨议。江竹之子江恒，元熙年间任西中郎长史。江恒之弟江仪，人尚书。江敦字思圈，孝顺有爱，淳朴精粹，节操高尚，超越世俗。生性喜好学问，儒学和玄学都通晓。常认为君子的立身行事应当依礼而动，虽然隐退和显达途径不同，但没有不依傍礼教的。至于放达不羁，以放肆纵意为贵的人，不但行为违礼犯法，也是道义所抛弃的。于是著作《通道重简论》，世人称赞。苏峻之乱，避居东阳山，太尉西建征召为兖州治中，又征召为太尉属官。康帝为司徒时也征召他，征西将军羽亮请他任儒林参军。朝廷征拜博士、著作郎都不就任，乡里宗族尊重他的道义，有事必先咨询然后才做。东阳太守阮玉、常山令王蒙都是一时名士，都与江敦交往相处，深深钦佩敬重他。 江敦隐居养殖20多年，永和9年去世，时年49岁。朋友共同刻石立颂，以表彰其美德。孙楚，字子京，是太原中都人，祖父孙资是为骠骑将军，父亲孙弘是南阳太守。孙楚才华文采卓越，爽朗超群，多有傲慢，缺少乡里的声誉。40多岁时才参与镇东将军军事。文帝派福绍、孙玉出使吴国，将军石苞让孙楚写信给孙浩说：“见机而作，周易所贵重，小国不侍奉大国，春秋所诛伐，这是吉凶的萌芽，荣辱的由来。因此许郑两国因贤弼归顺而保全国家，曹谭因无礼而自取灭亡。史册已记载其成败，古今又彰显其愚智，不再广泛引证类比，崇尚浮华言辞。如果以夸大其词为名，反而丧失忠告的实际。现在粗略论述是要以使你觉悟。过去汉朝气运昏暗，隶属江中，桓帝、灵帝失德，灾祸并起，豺狼逞凶残之毒，生灵遭涂炭之难。因此九州断绝贯连，王纲解驰，四海萧条，不再为汉所有。太祖承天运，神武应期，征讨暴乱，安定华夏。协和建立灵符，天命已极，于是扩展宏大基业，全有魏地。土地是神州中岳，器物则九鼎犹存，世代载有美政，崇光相继，所以知道四方之所同，是帝王的壮观。过去公孙氏凭借父兄基业，世居东邑，拥有燕、胡之地，平视险远，讲习武士游乐，不共之共，对内傲慢帝命，对外交结南国，乘船渡海，交往酬谢贿赂礼品，葛月不匹遍布北方，貂皮马匹言及无秽，自认为有空闲十万奔走之力，却能又折燕、齐、左镇扶桑，碾压沙漠，南面称王。宣王司马懿轻装讨伐，猛锐长驱，军队到达辽阳，而城池不能守，战鼓暂鸣，而元凶受首。于是远近边境列郡大荒，收集离散，使百姓安居，种树乐服，一族归附。自此以后，九州清平，东夷进献其乐器，肃慎进贡其护使，历代不臣服者因教化而来，盛大的功业想必您已听闻。吴国的先祖起自荆楚，遭遇时局纷扰，暗中流播江表，刘备震恐，也逃往巴明，于是凭借山林积石之故，三江五湖浩大无涯，假借气运游魂，至今四季两国联合，东西呼应，互相煽动，抗拒中原，自认为三分鼎足之势，可与泰山共始终。相国晋王辅佐帝室，文武威武，志气凛然如秋霜，庙堂胜算，应变无穷，独到的见解与众人绝虑。主上清静明察，委以万机，长远驾驭，妙略暗中授予，偏师同心，上下用力，扬威奋伐，攻入其险阻，集中兵力，夺其胆气，小战江油，则成都自溃，要兵间隔，则姜维反绑，开拓土地6000里，领郡30，兵部于时，梁易肃清是窃号之雄，叩首宫阙，珠玉重锦，充满府库。韩国合并魏国迁都，国国灭亡，于国随之，这都是前车之鉴，后世的表率。又南中旅兴，深察天命，蜕皮内附，愿为臣妾。外师辅车唇齿之源，内有羽毛零落之剑，而徘徊危国，寄图延续日月，这好比魏武侯回指山河，自以为强，殊不知事物有兴亡，则所赞美的不在其地。当朝百官济济一堂，贤才充满朝廷，武臣猛将能远征千里，国家富足，兵力强盛，六军精锐，想要再次高飞到南海应马。近来国家修整武器，建造舟船，加紧练习水战，楼船上万艘，千里相连，自开天辟地以来，舟车之用的规模从未像现在这样盛大。骁勇的将士有百万之众，积蓄力量等待时机，不会再征发第二次劳役，今天的军队就是如此。然而主上宰相迟迟没有迅速发兵，是因为爱护百姓，治理国家，这是道家所崇尚的，高大的城墙也会变低，文王也曾退让，所以先展示极大的诚信，告诉你们存亡之理， 殷切的心意，已让使者去详细说明。如果你们能看清形势安危，自求多福，突然改变态度，恭敬接受以往的赏赐，追慕南越王赵婴齐入世汉朝的先例，面北称臣，俯首听命，那么世代在江南保有福座，永远做魏国的藩属，丰功厚报会比今天更隆重。如果仍然傲慢不公，不服从王命，那么就会谋略武力联合，指挥如意、雍州、凉州的军队顺流东下，青州、徐州的战士列阵江西，荆州、扬州、兖州、豫州的军队争先驰骋八冲，征东将军的甲兵步行到秣陵，那时天子的车驾整装，六军缓缓出征，羽林军照耀白日，旌旗如流星，龙旗在路中闪耀，歌声乐声盈耳，士卒奔跑，会合如林，烟尘四起，震天动地。渴望赏赐的勇士争先冲锋，突然之间身首分离，宗庙祭祀沦亡，成为万世之戒，引领难忘，实在令人寒心。治疗膏肓之病的人一定要用苦口的药，决断狐疑之虑的人也要告知逆耳的话。如果还犹豫不决，迷途不返，恐怕渔夫也会认为你已经死了，扁鹊也知道无能为力了。希望你们好好思考良策，决定去向。孙绍等人到了吴国，不敢通报。后来孙楚转任左柱作郎，又参与石苞的骠骑军事。孙楚自恃才能气量，很轻视石苞，刚到的时候常一说，天子命令我参与你的军事，因此两人产生了嫌隙。石苞上奏孙楚与吴人孙世山一起诽谤时政，孙楚也上表自我申辩，纷争多年，事情没有裁决，又与同乡郭毅愤怒争执。武帝虽然没有明确治他的罪，但因为年轻位卑而受到责难，于是被埋没废弃多年。起初参军对府主不敬，孙楚既然轻视石苞，于是制定失敬之礼，从孙楚开始。征西将军扶风王司马俊与孙楚有旧交，启用他为参军，转任梁县令，升任卫将军司马。当时龙出现在武库的井中，群臣准备上朝庆贺，孙楚上言说，近来听说武库井中有两条龙，群臣中有人认为是祥瑞而称贺，有人认为不是祥瑞不必庆贺，可以说楚人已经错了，其人也未必正确。龙有时俯身潜藏于深泉，有时攀援云汉遨游苍天，而现在盘踞在坎井之中，与青蛙蛤蟆同处，难道只是管理武库的人中有隐伏的人才，卑贱的闲事没深于行伍之中，所以龙显现光景有所感悟，希望陛下赦免小过，举用贤才，向商王武丁孟的傅言之贤，向文王七王卫兵之贤，修治学官，启用臣治的人才，身命公卿，举荐可以敦厚风俗，激励世人的独行君子，又举荐才能亮拔秀逸，可以处理繁难，矫正世俗，慷慨直言的人，不拘泥于世俗，一定要先从隐逸卑贱中选拔。战胜攻取的形式，并肩混一的威势，是五霸之势，韩信、白起的功业。至于治理作乐，阐扬道德教化，才是世人出力的时候。恳请陛下采择狂夫之言。惠帝初年担任冯异太守，元康三年去世。当初孙楚与同郡人王己交好，王己担任本州大中正，考察评定本州人士的品格，到了孙楚，王己说，这个人不是你能品评的，我自己来。于是评定孙楚说，天才英博，明亮拔群，不与众人相同。孙楚年轻时想隐居，对王己说，我要枕石树流，误说成树石枕流。王己说，流不可枕，石不可树。孙楚说，之所以枕流，是想洗耳，之所以树石，是想磨砺牙齿。孙楚很少推重佩服别人，唯独很敬重王己。当初孙楚为王妻扶桑期满，作诗给王己看，王己说，不知道是文生于情，还是情生于文，读起来凄然，更增加了伉俪之重。孙楚有三个儿子，孙仲、孙循、孙纂。孙仲和孙循都没有出世而早逝，只有孙纂的儿子孙统、孙绰都知名。孙统字成功，幼年与孙绰及堂弟孙胜过江，生性放纵不羁，而善于写文章，当时人认为有孙楚的风范。征北将军楚侯听说他的名声，任命为参军，推辞不就，加居会稽。生性喜好山水，于是请求担任鄞县令，转任吴宁县令。 在职不操心琐碎事物，纵情游览名山胜川，没有不穷尽探究的。后来任于姚县令，去世，儿子孙腾继承爵位，以博学闻名，官至廷尉。孙腾的弟弟孙登年少时善于明理之学，注释老子流行于世，官至尚书郎，早逝。孙绰字新公，博学善于写文章，年少时与高阳许寻都有高尚的志向，居住在会稽，游赏山水十多年，于是作岁出赋来表达自己的心意。曾鄙视山涛，对人说，山涛我不理解，做官不是做官，隐居不是隐居，如果把里应的门作为龙门，那么他就会碰得头破血流。所住屋前种了一株松树，经常自己守护，邻居对他说，树不是不楚楚可怜，但恐怕永远没有成为栋梁之日。孙绰回答说，枫树柳树即使合抱，又有什么用呢？孙绰与许寻是一时的名流，有人喜爱许寻的高迈，就鄙视孙绰，有人喜爱孙绰的才华，而不娶许寻。僧人之顿曾问孙绰，你比许寻如何？回答说，高情远志，我早已佩服，但是一勇一淫，许寻将向我称臣。孙绰非常看重张衡、左思的赋，常说三都赋、二京赋是五京的鼓吹，曾作天台山赋，文辞意旨非常工致，刚写成给友人范荣期看，说你试着把它扔在地上，会发出金石的声音。范荣期说，恐怕这金石之声不合工商，但每到佳句就说应该是我背的话，被受任著作左郎，继承爵位掌乐侯。孙绰生性通达直率，喜好讥讽调侃，曾与洗澡尺同行，孙绰在前面，回头对洗澡尺说，沙里淘金，瓦石在后。洗澡尺说，薄米扬康，康比在前。征西将军于亮请他担任参军，补任张安县令，征召为太学博士，升任尚书郎。扬州刺史殷浩任命他为建威长史，会稽内史王羲之引为右军长史，转任永嘉太守，升任散骑常侍，兼任著作郎。当时大司马桓温想要经营中原，因为河南大致平定，准备把都城迁到洛阳，朝廷畏惧桓温，不敢有异议，但北方萧条，人心一惧，虽然都知道不可行，却没有人敢先劝谏。孙绰与是尚书说，我看到征西大将军桓温上表说，将亲自率领三军讨除二寇，荡涤河渭，清扫旧京，然后神气如电展开，朝服渡江，把皇都迁回中土，端正玉衡于天际，这是超世的宏图，千年的盛世。然而我的心中私下有所不安，认为帝王的兴起无不凭借地利人和来建功立业，贵在能凭正义平定暴乱，继而安抚百姓。怀帝闵帝不能建立基业，沦丧于秦京，于是导致胡戎交相入侵，神州纲纪断绝，土崩的祸端确实是由于道义沦丧。然而中原广大，一时横流，百郡千城没有完整的城郭，为什么呢？也是因为土地不可固守，投奔有所依靠的缘故。上天赐福没有改变，中宗中兴不仅是因为信顺合于天人，实在是依赖万里长江画江而守罢了。易经说王公涉险以守齐国，显得实意重大啊，这是已经显现的明显效验。现在空谈胜算，自然应当认从道义而放弃险要，但比较实际度量形势，不得不保有小而稳固生存。自从丧乱以来六十多年，百姓灭绝，百不存一，河洛成为废墟，寒夏萧条，水井填塞，树木砍伐，阡陌荒废，生计茫茫，永无归宿。流亡到江表已经几代，活着的长子老孙，死者的坟墓成形。虽然北风之思感动他们的本心，但眼前的哀痛实在更为迫切。如果迁都返回之日，重举武陵就又变成遥远的区域。泰山之安既然难以离保，铮铮的思念岂不缠绕圣心呢？桓温如今此举，确实想要全面考量始终，为国家长远谋划。假使没有山陵的急迫，也不会首先决断大谋，独自承担天下最难的事。如今发愤忘食，钟凯亮道，凡是有心的人谁不感动，而百姓震惊，同怀危惧，难道不是因为恢复旧都的快乐遥远，而趋向死亡的忧患紧迫吗？为什么呢？在江南扎根几十年了， 一招拔起，立刻驱赶到空荒之地，携带万里，越过险阻，渡过深水，离开坟墓，抛弃生计。富者没有三年的粮食，贫者没有一顿饭，田宅无法再卖，舟车无从得到，舍弃安乐之国，到习乱之乡，离开必定安全之地，走向雷卵之危，将会倒闭路途，飘溺江川，只有少数人能到达。国家以人为本，病根在于寇乱，但人众丧失而寇乱铲除，又怎么取用财帛？这是仁者应当哀怜，国家应当深虑的。自古帝王的都城哪有固定的地方，时运兴盛就在中心而图谋大业，形势不利就退守养民等待时机。要使恩德不可胜用，国家有三年积蓄，然后才能谋取太平之事。现在天时人事有味道的方面，一旦想要统一宇宙，难道不是顿挫而难以举事吗？依我的余计，认为可以另派一名有威名资历的将领，先镇守洛阳，在皇陵处修筑两座堡垒，以护卫山陵，扫平梁许，统一河南，漕运道路畅通之后，然后尽力开垦，广积粮食，逐渐作为迁徙者的资助。这样敌人看到败亡的征兆，一定会远逃。如果他们执迷不悟，还想送死，那么南北诸军风驰电掣，如同手脚救治痛痒，率然相应首尾，山陵既已稳固，中原小康。陛下暂且端坐紫极宫，增修德政，恭行汉文帝的简朴至极，除去小恩小惠，节省油盐费用，审查官员，训练甲兵，以仰视灭寇为先，实行十年，不要使荒废，那么贫穷的人能积累财富，怯懦的人能增加勇气，人们知道天德，赴死如归，以此治理政事，就像运在掌握之中。为什么要舍弃百胜的长策，拿天下去孤注一掷呢？陛下年纪正负，桓温能勉力施展谋略，君臣互相配合，弘扬养德业，包含大吉，岂不快哉？如今桓温唱高义，圣朝附和，我以轻微的身份独自进献浅见，出言之难，实在惊天，而我区区之心一定要让陛下听闻，是私下认为在无悔的朝廷，皇古之人尽说樵夫之谋，圣贤所察，所以不胜之忧，触冒陈述。如果陛下垂神，桓温稍加留意，岂不是委屈一人而顺应一诏的愿望吗？如果因为干犯忤逆罪大，想要加以显露，使我的赤诚上达，退受刑诛，即使没于九泉，尸骨也不朽。桓温见到孙绰的表彰，不高兴，说：“转告新公，何不去寻你遂出父的意去，了解别人家国事呢？”不久，孙绰转任廷尉卿，兼任著作。孙绰年少时以文才著称，当时文士中，孙绰是领袖。桓温、王导、西涧、吕亮诸公去世，必须由孙绰撰写碑文，然后才刻石。享年58岁，去世。儿子孙嗣有孙绰的风范，文章略逊，官至中军参军，早逝。使臣说，江统的风范操行确实值得称赞。陈留多是他是其中的佼佼者。喜荣之论实在是巾帼远图。然而运数遭遇中衰，灵替有渐进之势，假使他的言论被采用，恐怕会加速祸患，招致怨恨，无救于即将倾倒。等到闵怀太子被废迁徙，他冒犯禁令拜辞，所谓命轻鸿毛，义贵熊掌，位居端石之位，结成觐见，敦厚一气荣立，恭敬的修习天爵。虽然出处不同，都难为兄弟。孙楚具有英炫的资质，超然出类，被王吉赏识，确实无愧色。看他写给孙浩的信，确实是前代的佳作。而自负才华淡傲，轻视时包，愤恨郭义，违背训让之道，四行凌武，愤恨之气，壮年尘废，确实是自取。孙统、孙绰地华秀发，明显忠心，可谓无愧于祖先。孙统最终轮继下邑，穷尽观览圣地，会其心意。孙绰献职论词，毫不畏惧桓温，有尽忠之节，岂只是文雅而已。赞誉说，江统坚持道义，孙楚超越世俗。江统很少有悔恨过失，孙楚留下被排斥的耻辱。袁弘、江统兄弟在江东驰名，他们文采斐然，才华卓越，超过群英。